接下来我们来读四世纪。四世纪呢，啊，我们上次讲到十八章，今天我们讲十九、二十啊，跟二十一三章。十九、二十跟二十一三章，因为这三章啊在一起的一组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就来读哈、哦，来读。我们啊就先把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三章，我们把它读完。好，我们继续读。
就哭倒在地，直到天亮。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将他扶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了。到了家里，要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
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以及近支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妇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便雅悯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说：“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那利未人说：“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但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并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和为业的权利，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与丑恶的事。
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的帐篷、自己的房屋去。我们像基比亚人必这样行，照所测的千去攻击他们。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人挑选10人，1000人挑选100人，10000人挑选1000人为民运粮。等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征发他们。
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客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鬼徒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十个，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便雅悯人从他们的各城里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那时便雅悯人从各城里点出拿刀的共有26000，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斤鞭。
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斤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机旋甩石打人，毫发无伤。便雅悯人之外点出以色列人拿刀的共有40万，都是战士。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以色列人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以色列人出来便与便雅悯人打仗，就在基比亚前摆阵。
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出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以色列人彼此奋勇，人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未摆阵之前，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又杀死他们18000，都是拿到的。
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时，上帝的约柜在那里， 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以色列人在基比亚的四围设下伏兵。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在基比亚前摆阵，与前两次一样。
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敌，就被引诱离城，在田间两条路上，一通伯特利，一通基比亚，向前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便雅悯人说，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但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如逃跑，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以色列人众人都起来，在巴利哈马摆阵。以色列的伏兵从玛利加拔埋伏的地方冲上前去，由以色列人中的一段精兵基比亚前接阵，事态甚是凶猛，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25100，都是拿刀的。
于是便雅悯人知道自己败了，先是以色列人，因为扣着在基比亚前所设的伏兵，就在便雅悯人面前炸翻。伏兵急忙闯进基比亚，用刀杀死全城的人。以色列人预先逃走回号。以色列人临近阵的时候，便雅悯人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据说他们向前次被我们杀败了。当耶祭掳住从城中上头的时候，便雅悯人回头观望，见全城的冤气重天。
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便雅悯人就剩惊惶，因为他们灾祸自己。但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往后逃了。以色列人在地追赶，那从各城里出来的人也都集聚在一家，然后杀了妹妹。以色列人回到便雅悯人去打仗，在他们心中。
他们，你们去用刀将基列，他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刺杀了。
我当即的要将你处理，看一下你们能不能在列雅里提供一些这个西法的二甲，会带到家人的市里，就会更发人到你们的列雅里里面，真的能够服务的话，当时列雅里的一个中国的基督徒。
最终的长老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样办理行那余剩的人有妻呢？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你的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曾起誓说，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诅咒。他们又说，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示剑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又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
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又来与我们争竞，我们就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为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若是你们给的，就算有罪。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列去，又重修城邑居住。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列去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个人认领。
好，我们今天来看啊这一段话，啊这一段的记载呢，啊仍然是继续讲到以色列人的这个败坏。那以色列人的这个啊进到迦南地以后的败坏呢，啊就是讲到以色列中没有王，就是每一个人都自己做主，每一个人，那人自己做主，家也自己做主，宗派也自己做主，支派也是一样，所以整个以色列当中都是人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一段事情发生的时间点啊，是进入迦南地不是很长的时间之后，因为第二十章的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这里讲到说，啊，大使神的耶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耶柜前，所以啊，菲尼哈在那里，就整个菲尼哈在那里，所以表示这件事情在进这个耶稣亚进迦南地以后。那么呢，啊，整个耶稣亚整个打完了以后，整个打完以后的发生的事，啊，发生的事，所以在讲到这些的时候，所以讲到啊是这个啊菲尼哈在当中，啊，菲尼哈在当中啊是一个啊这个这边呢啊菲尼哈第一次出现是在耶稣亚记二十二章。那么呢三十二节啊，如果我们回到耶稣亚记二十二章三十二节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啊，三十节说祭司菲尼哈，啊，跟首领啊来，就是讲到这个两个半支派回到东边去了，啊，两个半支派回到东边去，什么时候回去，就是耶稣亚快要离世的时候，那时候十二个支派过约旦河的这九个半支派大部分都已经拿到地，或者是地已经分配好了，主要的强敌也都除掉了，所以这时候两个半支派要回去的，所以菲尼哈，啊，就在当中带领。所以三十一节，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人说，好，你们没有犯罪啊，现在你们可以回到去，啊，回去了。所以从那里开始，二十三章就写耶稣亚要死了，然后再来回到四世纪这里来讲， 在二十章的二十七、二十八，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就在那里，所以表示这个是应当是菲尼哈晚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晚年的时候。所以如果前面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现在比较晚年的时候，所以这当中差别大概也顶多是二三十年的时间，啊，或者是长一点就多一点，啊，最近没有讲实际的日期，所以表示这是在耶稣亚离开之后，可能是二三十年之后的事。所以在耶稣亚离开二三十年之后，你可以看到整个叙述里面，迦南地是非常富庶的。整个犹太人来讲的话，没有外族的侵扰，啊，然后呢，啊，日子也过得很不错，啊，因为很富足，啊，很丰富，啊，很丰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所以那时候的地产很丰富，啊，田地啊，迦南人都已经帮他们弄好了，对不对？他们并不是去垦荒的，啊。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外面的田都好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是啊几百年前，它不是长这个样子，哦，几百年前那些地方可能都是什么，都很多石头，你要把那些石头先怎样搬开，哦，所以以前垦荒的人是先搬大石头，然后再逐渐搬什么小石头，最后才会剩下土，哦，它不会一开始大部分都是土，哦，因为有河水的，啊，怎么通刷，对不对？所以十九章一开始就讲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以法莲山地有一个利未人，就是表示这个利未人住在以法莲人当中，哦，然后呢他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所以表示呢这时候他们已经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上啊，不是很看重神所在意的那一个圣洁，哦，很在意的圣洁。所以这个利未人呢日子显然过得还不错，所以还可以娶什么娶妾，哦，那么第二节，妾行淫离开丈夫回伯利恒家里。那么照理说以色列人女子如果行淫要怎样，用石头什么打死，可是这个人是利未人，哦，他连神的话他自己都没有执行，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啊，这个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话不有些不是那么在乎的，哦，对婚姻的圣洁性已经不太在乎，对不对？然后神婚妇的话不可淫乱，他们也怎样不是那么在乎，哦，那后面就看出来这就是迦南人的习俗，对不对？哦，然后呢啊，离开了以后这女子就回到她夫家去，她夫妻也没怎样，就给她住了多久就住在那里，对不对？那么第三节，她丈夫大概觉得啊，好像事情过去了，要把她怎样接回来，哦，就带了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他，用好话劝他回来。你看啊，还要用好话把他怎样劝回来，所以你就慢慢去想这整个社会是不太在意神所在意的圣洁，不太在意上帝看重的，哦，那记得哦，时间并不长，对不对？因为离开进迦南的时间并没有很久。那么呢女子呢啊，就引到他户家，而且他户人见这一个人就欢喜，哦，那么迎接他啊，那么那人的岳父啊，就他的岳父，就那女子的父亲把他留下来住了三天，两人一同吃喝住宿。你看在那边怎样就吃喝三天，所以我说日子应该怎样很好过，对不对？很好过，哦，啊，并不是一般讲的农家很辛苦的样子，哦，所以他们刚到迦南地的时候日子很好过，哦，可以显然看到很好过，因为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哦， 那么呢，住了三天，然后呢，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来，他要走了，哦，要把他的这个妾带回去的。那女子的父亲就跟对他说：“女婿，你就再吃点饭，加添行李再走。”又一起吃喝，从早晨一吃到怎样？吃到傍晚，然后就说：“你再住一天吧。哦”你看到没？就是整天就吃喝玩乐，哦，真的很厉害哈，哦。然后呢，第五天他清早起来要走，那女子的父亲说：“那你再吃一点，哦，再吃一点。”而到偏西呢，啊，他说日子偏西的，那你就不要走了，然后再住一晚好了啊，明天早早起行回家。这个叫做厌乐无度，知道吧？所以你可以知道，所以我从这些经文就想，那时候应该是收成很好，哦，那人也不多，所以每个人的日子都怎样，很好过，哦。然后接下来那个人就不愿意再住一夜了，哦，就背上驴，带着他的妾起身了，就说反正就回去了。经过了耶布斯，来到耶路撒冷啊，到耶布斯的时候，那他就说：“那日头已经落了，我们就在耶布斯人的城住，啊。”然后主人就说：“我们不要带外邦人。”所以你表示看到没有？那时候迦南人在不在？在，没有全部赶出去，对不对？所以那时候迦南人就耶布斯人还住在他们当中。好。那么呢，他说我们还是要到基比亚，因为基比亚才是我们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所以他们是混杂住在一起，哦，只是个人有个人的城，哦，然后他们就往前面走，走到基比亚，就在那里住宿。然后进入基比亚以后，第十五节，没有人接他们进家住宿，这个是一个以色列人当中啊，一个不好的现象，因为以色列人啊，照摩西的律法，他们应当接待远人，应当接待远人，啊，接待远人的这种想法跟做法，连这个后来的回教徒都接受这些，啊，他们从摩西五经拿律法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穆斯林接待远人，那这边都没有，啊，没有。所以他们就在街上面坐，晚上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你知道吗？年轻人不去工作，反而谁在工作？老年人，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是很扭曲的社会。然后呢，那么呢，他是以法莲三地的人，哦，然后住到基比亚，那边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在那里。那么老年人看到这个，他们坐在街上，就问了以后，他说我们要回去以法莲三地，然后这个老年人说啊，他就跟这个老年人讲，我粮草我有，所以我的驴不需要你喂，我们有饼有酒，也不缺什么，其实他们只要一个住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老年人说，愿你们平安，你们不要再街上过夜，我的需用都有，所以把他带到家里去安置他们，好，本来是一件还算好的事，对不对？可是基比亚这个城的人呢，匪徒就是那些在当中啊，就是放荡的人，放荡的人，他们就围住这个房子，一直逼这个老人，把进你家的那个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这个是一个类似索多玛的问题，索多玛的问题，所以呢，那个他说这个房主出来讲的话又跟那个罗德讲的话很像，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当时的女人没有地位，知道吧？人并不尊重，并不尊重，然后呢，跟这个当年索多玛所遭遇的事一样，那么这样是一个很丑陋的事。第二十五节，那些人不听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了， 啊，就这个人就把他的妾怎样牺牲了。好了，那么这个妾就被凌辱到天亮。好，那么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呢啊就看到这个妇人已经整个趴在那个什么门槛上了，然后这个人就把这个妇人就啊驮在驴上面就回去了。到了家以后，啊，就把他的妾啊尸身切成十二块，啊，尸身这个字比较有争议性，因为他的妾可能还没死，啊，可能还没死，整个是啊在当中是快死的状态，啊，这个尸身这个字是用在那个快死的状态，就整个人昏迷快死的状态，啊，所以他也不想救他。也不想依他，就把他怎样杀了。哦，那记得这立位人他常常是献祭，所以他怎么知道切尸首，知道吧？因为他本来就要切什么牛。哦，就切了十二块就分给以色列十二个士进了。好了，这样怎么办？以色列人刚进迦南地时间不是非常长，所以他们知道发生这个事情，也知道过去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觉得以色列不应当有这个事，所以他们要一起起来怎样处理这个事。所以他们还有在旷野的印象，哦，还有在旷野的印象，结果这个败坏的事要大家共同什么处理。所以共同处理以后，二十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从但到别是巴，哦，所以从北到南全部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因为耶柜在米斯巴。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会来，哦，然后呢啊，拿刀的有40万。你如果从前面数点人数的话，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啊，大概有60几万的男人，对不对？哦，数点的男人大概有60几万，所以这边表示呢，大部分都怎样出来的，能作战的都出来了，对不对？但是还有少数没有出来，哦，因为二十一章啊，第五节就讲说啊，以色列人彼此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事，还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怎么致死。所以以色列人有一种在旷野的观念，如果要处理以色列当中的啊败坏的事，要全体一起做，对不对？哦，这是他们在旷野里面共同面对的。所以亚干的事也是这样，记不记得亚干？就是那个进迦南，然后那个在耶稣雅记，就是把耶利哥城毁了以后偷藏东西的亚干，那以色列人不是全部被连累吗？所以你看时间不是非常长，可能20-30年，所以他们还有这个印象，要处理事情要全部人都什么出来。所以他们怎么让人全部出来？他们就用发誓的方式，知道吗？用发誓的，所以逼大家出来，不过还是有人没出来，等一下我们有看到，哦，所以他们就用发誓的方式要所有的人都出来面对这个发生在以色列当中的这种恶事。好了，所以整个以色列的首领各支派的军长都在米斯巴神的会中，拿刀的步兵有40万。那么以色列人就到米斯巴，那便雅悯当然不出来啊，所以他们就听见了，好，那利未人就把这些事情都讲了。好，那么第五节，哦，他说围住的想要杀我，哦，其实他们不是要杀他，对不对？哦，然后他就把他的妾给出去，哦，所以他自己软弱的不讲，知道吧？哦，所以这就是人的问题，人自己没有去思想人自己的软弱跟败坏，在当中也没有像当年的啊罗德这样，哦，所以呢你就看到很多的败坏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行了在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啊凶淫丑陋的事，所以要怎么办？ 好，第八节，好，那么众民就这些所有的人都说好，我们一定要像基比亚人这样行，好，照所测的铅去攻击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大家来，好，那么我们从这四十万人呢，挑四万人来，一百个挑十个，一千挑一百，好，先印粮，那大家抽签，被抽到的就去怎样？就去搬粮食，我们要来攻打什么？攻打基比亚。那么以色列人就问便雅悯支派的人，因为基比亚人是属便雅悯支派，所以他们要便雅悯支派怎样表态？如果只有基比亚人，问题就小。但是呢，因为基比亚人只有几千人而已，但是如果整个便雅悯支派就不得了，对不对？整个便雅悯支派男人有四万多人，将近五万人，好，这边算起来有五万多人，所以呢，他们要便雅悯人，啊，不要包庇基比亚人。但是这里第十三节，啊，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支派之间的利益，他们并不在乎整体。每个人只在乎自己，在乎自己的家，在乎自己的支派，所以便雅悯人在这里呢，在当中啊，他却包容的基比亚人的恶，对不对？哦，他就不愿意。所以以色列人一看这样子，其他支派的只要这样，就开始准备跟他作战了。十五节，便雅悯出了两万六千拿刀的。基比亚人出了700个精兵，而且都是左手的，这很奇特哈，都是用左手的，会甩石的。那么以便雅悯以外的以色列人有40万。好，十八节，以色列人就到伯特利问神说：“谁先上去？”耶和华神就说：“犹大先上去。”哎，他们也知道以前怎么做，对不对？但要知道哦，学得很像，但不完全像。好，学得很像，但不完全像。好，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思想的。我们有些时候为了自己的目的，然后去看那些属灵人怎么做，所以我们学得很像，但不完全像，把关键的地方弄错了，或者关键的地方不一样。好，所以他们就觉得，那我们要打了，那我们谁先上去打？那我们来问神。好，你们发现他关键错在哪里？上帝有没有叫他们这样做？没有，他们没有像耶稣亚一样。耶稣亚一看到里面有问题，第一件事情就在上帝面前怎样？献祭、认罪、悔改，对不对？一直到上帝说这是问题是出在哪里，然后知道怎么样行，对不对？而不是人照着自己的认为说，哦，我们要这样做，哦，我们做的是对的，哦，即便人想的是对的，但人怎么去操作人所认为的对，哦，是不是我们就觉得我们从过去的历史里面找到对的做法，我们去做就对，这样了解了吧？他们没有先去问上帝，没有先去在上帝面前认罪，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执行审判是谁的权利？神。所以他们要替神执行审判的时候要问神的，知道吧？他们没有，他们只是问我要去打，谁先上去？那上帝说就照他们的心意回答，知道吧？然后就让犹大先上去了。所以那一天一上去以后，哇，便雅悯就杀了以色列22000，不得了哦。那么40万就被杀22000，那以色列人不能这样就认输啊，所以呢又继续去摆阵，然后在神面前哭喊，还有再继续问了，我们再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打仗可不可以？你看前面十八节说我们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有没有讲弟兄？没有。这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所以人就会想，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打输？ 好、哦，是不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所以他这时候想到了啊，他是我们的弟兄，是不是？好、哦，然后他问上帝说：“我们跟我们的弟兄打仗可不可以？”上帝说：“可以。哦”就是人还没有抓到问题的核心，知道吗？所以上帝就让他们再怎样，再失败。所以第二天又上去，又被杀了18000。这时候26节了，这时候他们知道了，他们只有在上帝面前悔改，知道吧？看到没有？他们在神面前哭嚎、进食、献燔祭、平安祭，啊、哦，然后这时候他们就问神了，啊、哦，祭司也来了，问神了，我们要上去跟我们弟兄打呢，还是不要打？好，这时候上帝才说，明天我会把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也就是说上帝给了什么？给了应许了，对不对？好，明天你们可以，好，可以。好，这当中以色列人，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准备好了，好，准备好设下伏兵。第三天呢，啊，就出去打，然后跟前面一样，假装失败。那便雅悯人继续追他们，啊，追，引诱他们出来，然后最后杀他们。那一天杀了他们25100，都是什么？拿刀的。啊、哦，其实这时候如果是上帝要他们得胜，这时候就应该停止了，因为他们已经怎样？神已经把便雅悯人交在他们手中，对不对？可是下面的问题就来了，他们被愤怒抓住了，知道吧？因为前面输了几次。两次，好，所以本来是要教训他们，就变成要把他们怎样，整个除灭。所以已经杀了25100了，好，然后呢，啊，他们就继续的，好，那么呢，啊，在当中继续杀他们，把基比亚的人都杀了，好，然后继续杀他们，又回过头来把便雅悯人也都怎样？杀了、哦、所以这里讲逃跑的也都杀了、哦、如同人拾取麦穗一样，你知道吗？拾取麦穗就是本来一个都不想怎样剩下来，知道吗？收割完了有掉的还去把它找，所以都杀了、哦、杀到最后整个便雅悯、啊、便雅悯只剩下600人。你知道在民数记的、这个民数记那边最后数点的时候，便雅悯还有50000人左右，知道吧？好，那4万多，快50000。现在整个杀到最后只剩下多少？600人。他们就躲在临门的磐石那里，躲了4个月。那其他人都被杀了。你知道这不是他们应当执行的报复，对不对？哦，上帝，他们没有问神，神，上帝。但是他们就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呢，他们就放声痛哭了。为什么？知道自己过分了，过分了。这过分使他们少了一个支派了，这个支派是他们杀的，不是被别人杀的，对不对？虽然基比亚人有错，是不是？但是神在当时，在以前摩西的时代，对那些有罪的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做？没有，摩西有吩咐，比如说可拉党的时候，对不对？摩西有吩咐，其他人要怎样离开？好，只要离开，所以犯错的人才受惩罚，而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时候他们终于醒悟过来了，醒悟过来已经太迟了。他们当时为了很愤怒的时候取的是第一节。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跟便雅悯人为妻。第五节，谁没有上到前面来的，我们就要把他治死，你知道吗？啊，人起誓的时候就会被当时的心抓住，知道吗？你愤怒的时候就被愤怒抓住，啊，你在当中有遮蔽的时候就被你遮蔽的心抓住。所以主耶稣就讲，你们不要，我们不要起誓，对不对？因为我们起誓的时候容易被什么？ 被不对的心思抓住。所以主讲，我们说话是就说怎样，是不是就说不是，因为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不对的心思抓住。不对的心思把我们抓住，我们所说的誓言就怎样，就超过了，就超过了，就急躁了。所以前面耶弗他，大家记不记得，上帝应许他会得胜，然后他就起誓说好，谁先从我家出来，我就把他怎样献给神。所以起誓这个事情是要非常非常慎重的，人要知道自己的心是如何，因为人口里所说的就把人定人的罪，或者说把人给绑住了。所以他们当时就讲了，我们不把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决定把自己这个跟便雅悯支派分开来了，知道吧？所以他们存着这样的心再去问上帝能不能做，这个已经错掉了，知道吗？这已经错掉了，因为便雅悯仍然是他们的弟兄，虽然他们被这一个败坏绑住，但他们仍然要问上帝要怎么办。但是他们就觉得说，哦，你们这样子我们就跟你切割，然后呢又在当中学不来的啊，我也要把他给灭了，也要把他给灭了，把他致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这些人被自己的自以为是抓住，知道吧？自以为是抓住，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是义的，所以呢，啊，基比亚人那么邪恶，便雅悯人又站在他们那边，所以通通要把他怎样灭了。其实他们的心问题在这里，不是说啊基比亚人是对的，便雅悯人对是对的，不是。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心如何，自己的心如何，啊。所以做审判是要很当心的，做审判是要很当心的。好了，所以他们就来到神面前，这次又放声痛哭了。前面已经放声痛哭一次，但是呢，这次又放声痛哭，因为他们这次更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啊败坏的事，啊，把自己的一个支派给毁灭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寻求补救。这个第四节开始呢，又讲到献了一个坛，献欢祭跟平安祭，然后彼此问说谁没有来，对不对？你知道吗？人的问题是这样，一方面又跟神认罪，一方面在神面前悔改，一方面又自己找方法补救，知道吧？他们没有心去等候上帝说我们该怎么办，了解吗？就好像哎呀，我们做错事了，所以我们来怎样来补救补救啊，补救补救。其实有很多事情是需要问神，是需要问上帝我们该怎么办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宁可不做，就等啊，就等。但是他们就自己寻求补救，自己寻求补救。寻求补救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曾经起誓谁没有来，对不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哎，要把人啊，让人来取这个便雅悯的，那就看到哎，这个没有上来的有基列雅比人，那加利雅比人，那就说你们去把你的孩子都杀了啊，这些都杀了，然后未出嫁的女子就带到什么示罗那里，然后要把这没有出嫁的女子给谁？给这600个便雅悯的勇士，知道吧？所以600减400还差多少？还差200，所以还不够，还不够。所以他们就讲，既然还不够，那怎么办？那就是说，那节期的时候你们出来抢，啊，因为我们给你不行，因为我们已经发誓不能给你，啊，你自己抢的就不算。你知道吗？人就在当中找路走，啊，人就在当中找路走。所以呢，啊，我们给你不行，那怎么办？那就你们来抢，啊，那我们装作不知道，啊，我们也不去追讨，我们也不去追究， 啊。那在节起的时候，那么呢，你们就看有女子出来跳舞，你们就从葡萄园那里面啊抢一个啊，抢一个回去啊。那么如果他来问我们，我们就说看我们的情面啊啊这样子啊啊，所以他们就这样的啊，让他们抢200个回去。所以这一段话，整个这一章在讲一件事：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人就凭着人自己的想法，人认为这样是对的，人就去做，做了以后发现有错了，人再来弥补，啊，弥补的方式也是人认为是哎这样可以，所以整个来说总是什么，总是照着人的做法在做，人的做法在做，那有没有问神？有，可是问神都是希望上帝照我的意思做。上帝，你照我的意思做，我想去打，那你说谁可以？啊，打输了，来在上帝面前哭嚎，对不对？好，那打赢就照我的意思做。所以，这整个这段话并不是晚期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整理一下就知道，整个第十九章开始，你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日子过得不错，当时的日子过得不错。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些人年轻的好逸恶劳，然后呢啊都在那里宴乐，然后你看已经吃喝三天了还不够，还要继续怎样吃喝，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从早上吃喝到晚上，好，这个现在这个 all you can eat 也没有没有可以吃这么久的，实在很难想象啊，你想想看，都让你早上吃到，你可以吃到几点啊，所以很难想象他们到底是怎么过日子啊，很难想象到底他们是在那里到底怎样在那里啊吃喝玩乐啊啊在那里啊一同吃喝住宿。所以这些人过的日子很奇特，现在我们想起来很奇特啊，即便我们回到农村去想也很奇特，对不对？也很奇特，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啊，进到迦南的时候，那么呢啊，上帝吩咐他们的话其实他们早就忘了光光的啊，上帝也实在恩待他们，给他们一个好的地方，对不对？可是他们没有好好的敬畏神啊，所以啊，利未人啊又起了妾，妾行淫了，他也没做什么啊，啊跑掉了啊，以后又舍不得，又要去把他怎样带回来，对不对？然后自己觉得很没面子的，就把他杀了啊，然后呢在当中，所以人维护的就是自己。整个以色列人在士师的时代，这就是很明显的啊败坏在那里。然后一方面好像要维护啊神所要的，然后就大家一起起来啊要跟基比亚人征战，然后啊便雅悯人不肯，所以又跟便雅悯人征战，所以上帝就让人怎样任凭人，知道吧？就是人定义要这样，一直不肯听上帝的话，神就任凭人，你要这样做，你来问我，那你就这样去做吧，是不是？然后到他们真的哭喊了，上帝让他们得胜，但他们不知道停止，赢了还要怎样赶尽什么杀戒，赶尽杀戒以后才知道自己错得更大，还要想办法弥补，但是整个需要问上帝的时候都没有问，这就是整个的最大的差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一样，圣经有很多例子摆在那里，但是我们不能够抓一个例子用，不能，我们必须先问神。虽然有些时候看起来很像， 我们要问上帝，上帝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我是不是应该照着行，而不是说我认为是这样所以我就照着做，上帝没有要我们照着那样做，对不对？所以整个最后的一个四世纪的一个根源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的问题，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有表面的问题，表面我们看得到的问题，也有那个里面根源实在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是解决表面的问题，不是解决表面的问题，而是要去处理那里面那个根源的问题，那实实在在的问题，那才是要紧的。那人总是觉得表面的问题处理好就好了，但表面的问题只是一个遮盖，只是一个掩饰，只是一个短暂的，没有解决那实质的问题，没有实质的问题。所以人只有让上帝做主，才能够解决我们里面根源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问题。那这里我们看到便雅悯支派几乎灭亡，可是在几百年之后，到撒母耳的时候，上帝却拣选的便雅悯支派的什么扫罗，所以扫罗就讲我们的支派是最小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这时候才从六百个人开始重新起来，再经过三百年左右。所以这个整个事实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也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也是从世事的一个情境来思想。所以他谈的都是一个我们讲四世纪，我跟大家交通的就是我们不是看到表面的问题，我们要看到实在的问题表面的问题看起来容易解决，但是实实在在人心的问题却是不容易解决无论是以色列人在外邦人的欺负底下，难处底下，都可以看起来都可以某种程度的解决上帝只要兴起一个士师就可以帮他们，对不对？所以表面的问题容易解决，上帝要做也容易，但是人内心里面实实在在的那一个向着神专一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因为人很容易还是回到自我做主，自我做主那整个士师也让我们看见神如果一直只给我们顺境的话，对我们的帮助几乎没有，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在只有如果只给我们顺境的话，我们守不住他，我们守不住所以总是要给我们一些逆境，让我们在逆境中去反省，在逆境中去审查我们自己，因为在逆境中我们才有机会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所以在这里这就是从四世纪我们在这边所看见的那他把人里面的那个肉体的本相很实在的表明出来让我们去思想思想。好，我们停一下下，有没有问题？
可是我觉得便雅悯人很奇怪，然后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听他说，你把那些匪徒捉来就好了，我们好支持他们。但是他却，人家给他面子，就是说他招出了匪徒因为只是那些匪徒嘛，人家给他面子，可是他却抛弃了，他很奇怪。而且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那么多人，他们四十万打他们几万人，他们都不会怕。很怎样，很自信嘛，就是说当然看起来他们很会打仗，因为他们非常厉害然后以色列当初也打不过他们，看起来他们觉得他是很厉害，但是就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怎么样，四十万打四万，就是生活上真的说不过去啊。可他既然要包庇这样，就是然后对啊，就像你说的，他觉得他没有面子嘛，他就要出那匪徒来他们。
所以这个人哈、哦，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很自大的，啊、哦，就觉得我猜想啊，人的猜想就觉得，或许便雅悯人说这是我们便雅悯支派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处理来就好，对不对？好像你们来了，我们就很没面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大家说引起公愤，然后问题是好像也不是公愤可以处理。
通常也不一定可以、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便雅悯人或许会觉得说没什么大不了，这才是一个问题的严重性，对啊，对不对？或许有人会觉得说他本来就是一个行淫乱的妾，然后就被杀了就算了嘛。所以人总是有很多什么解释在那里，对。
其实这件事情也很被带风向啊，因为那个立位人他说他讲的不是事实的全部，是他自己把那个妾拉出去的、欸、对，可是他跟别人说他都没有讲到是自己拉出去，
立位人很半怪，超半怪，
他很那个，他就带风向这样，他也没有要救治他，然后用很，我觉得用很哗众取宠的手段把大家的公愤引起来这样。
所以人哦，人通常是，这人心就是这样，出事情以后就在想怎么样让自己怎样，站在那个位置是什么，最稳的，最好的，好像这个发生的事都不是我的错，对不对？
对啊，他的妾会死，他自己要负一大半的责任。
所以人就是这些，就是人的问题。人不是，我不是说他完全都错，对不对？啊、哦，那么作为，如果我们看这个人的心性，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哦，他为什么要去娶一个妾？然后这个妾既然行淫乱了，他自己为什么要去把他找回来？对不对？如果他还有一点什么，
立位人的被赋予的那种话，他不应该。
不应该这样做啊，对不对？即便说他说好，我不把你用石头打死，也不应该再去把他怎样取回来，对不对？然后到那个女子家，然后呢，吃喝三天了，啊，第四天啊，他夜后找他吃喝，他也就继续怎样吃喝下去，所以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原则性，自己也说实在，你如果真的要。把这个人拿来好好的思考一下，他也没什么原则。
那切这个十二块是有什么当时的一个习俗，是说什么？比如说我这样代表说你们要穿我，你们要出来为我送命的是干
嘛？他是一个方式啦，就是用他立位人的一个权利，就觉得说，如果以色列人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你们也要像这样子被这个。被毁灭，所以他把他自己的问题啊，直接也扩大到一个整个什么以色列的问题，所以他在整个历程当中并没有反省自己。我不是说基比亚人是对的哦，他都没有，对不对？然后在当中也没有寻求这个便雅悯人去处理基比亚人的事等等都没有。那当然有一个现象是很艰难，就是基比亚人整个是败坏的，他们不以为意，这才是一个很可怕的。就这些人所行的其实是跟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那这些故事他们也很清楚，对不对？可是他们不以为意。
这一篇这三章虽然放在四世纪最后面，可是它的时序其实应该
在前面，
对，很早，对，应该是
对，很前面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就表明了为什么以色列当中后来都不太和睦，因为他们在当中啊，逐渐的就会大家都分开了，分散了， 而且也很可惜的，菲尼哈在那里他也做不了什么，不像他啊，这个不像他这个，如果他是当时跟着约书亚这些人，照理说他应当有点作为，对不对？可是他看起来也没什么作为，也没什么作为，就是你看到菲尼哈是很被动的，虽然他理论上他应该是做领袖，对不对？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也很被动，他什么也没做，也没做。其实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当事情发生以后他才在那边最后就说那就这样做了。所以这些都是圣经写在这边给我们看到的，就是都是在当中的，要在当中都要去思想，都要去思想。大家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这当中哪一个支派是最大的？就是这个十九章节哪一个支派？
一般来讲以色列当中一直想要当头的是以法莲，因为以法莲他们认为因为当时进这个到埃及了以后到埃及了以后，那雅各就立了约瑟做长子，因为他很明显他就立约瑟做长子，对不对？所以约瑟的两个儿子，雅各就说这两个儿子归我，意思就是他让约瑟做长子，所以约瑟占了两个支派的量，所以地位归神以后，以色列人还是十二个支派，如果地位不算。然后呢，他又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所以以法莲支派在这个在当时，他就觉得自己是什么？是长子，是最大的。所以以法莲支派一直认为自己是什么？头。所以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也没有选这个以法莲支派，对不对？却找了摩西亚伦这个利未支派的。但是以法莲支派一直不是很开心，也不是很开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基甸的时候以法莲支派就讲，你们怎么没找我，对不对？那基甸就用好话跟他们讲，对不对？那到耶夫他的时候，耶夫他就不用好话跟他们讲，所以大家就杀起来了。所以以法莲支派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大支派，大支派。然后犹大支派在接受雅各祝福的时候，知道他们将来是有王的支派，可是以色列当中他们对王的这个观念是模糊的，摩西只有说以后你们要立王要怎么做，对不对？所以他们十二个支派会认为我们并不需要什么王，等到他们经过了三四百年士师的时代以后，他们才觉得怎样，好像我们十二支派不能没有王，如果我们没有王的话，我们就一直被欺负，我们的力量不能怎样集中，是不是？所以到撒母耳的晚年的时候，他们就跟撒母耳讲说我们要怎样立王，那时候他们才真的想要有王。但是他们其实从一开始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不是上帝不给他们一个王，而是他们要知道即便上帝给他们一个弟兄做王，仍然要知道真正做王的是什么，是神。
28节就是二十章，他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民与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这个神却没有提醒他们，就是好像说你们只能做到什么程度。他说：“神说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然后在过去出埃及的时候，约书亚记的时候，神说将迦南地人交在他们手中的时候，都是让他们灭绝的。
嗯哼。
然后这里 但是耶和华，但是他们，可是便雅悯人是神拣选的十二支派之一，那可是神却没有说，哎，为什么神没有交代他们说你不可以把他们赶尽杀绝？然后那个那些以色列人也是失心疯，就是把他们几乎都灭绝了。然后神在这里为什么没有
提醒他们？
对，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事。就是当一个人任凭的时候，神任凭人是很可怕，就是人对上帝的话听不太进去的时候，对，所以人怎样，人只有部分的话听得进，只有自己想要的话听得进，就这一次上帝会让我得胜，那我就听进去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不可能再听更多的话，
所以神可能觉得说，我说不要赶尽杀绝，可能你们也不会听，
不会听，而且这当中上帝有些时候不讲，就让人自己去做，好叫人去发现感受到自己的问题。但是很可惜的是，人即便的知道自己的问题了，还是怎样，还是自己解决，还是自己解决。所以整个事实就一直在讲这个，人有问题，人出问题的，人还是想我怎么解决，因为我们好像自己解决比较放心，照自己的想法来解决问题比较放心。那我们基督徒一直在学习的就是交给神，我们是要解决问题，但我们能不能交给神，让上帝做主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会面临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孩子从小在学校碰到一些问题，对不对？那我们做父母的也会想要出面来怎样解决问题。我不说这个是错，而是当我们在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孩子，让他跟我们一起把这个问题交给神。那至于上帝要怎么做，我们能怎么做，我们总是小心谨慎的来做。所以当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大也是这样，有些问题我们的想法是这样也是对的，因为我们的经验比较多，我们的看得比较远，对不对？但是真的照我们的方式做吗？我们就要退后一步了，还是要怎样交给神，因为我们的孩子不一定跟得上我们的步伐，对不对？我们也不能取代他。所以我们人在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我才会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一直常讲旷野一直常讲旷野，就是我们就是会面对这个处境，面对这个处境，旷野就是显出我们在这世上所面对的是人的软弱，人的无力，环境中的艰难。那这是这当中我们的神怎么样成为我们的供应跟帮助。那下个礼拜我们四师讲完了那这几天我想一想看下礼拜我们接下来要讲什么。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用过去这段时间在四师记上面有思想。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心中不是称你为主，真的使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生命中总是自以为是，所行出来的真是一团乱，而且事情也是越来越大，我们越来越难以收拾。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放心的把自己的难处交托给你，也在所经历的事上总思想你必然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眷顾我们。主啊，让我们真心向你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